婆罗门女啊，她的妈妈啊，这个命中之后呢，堕到这个无间地狱啊。他这里用这个魂神啊，在我们一般人呢也是这么想，我们以为这个人呢死的时候有一个魂魄啊，那么就把它叫做魂神，这个魂魄呢就堕到这个无间地狱去了。无间地狱呢，这个待会儿在这个经文的后边呢，我们还会再谈到。那么这个无间有很多，中间没有休息的时候啊，但是呢地狱有很多种，不是所有的地狱都这样子啊，有些地狱呢比较轻松一点，还可以有这个像我们刚刚下课的时候，那么这个地狱就没有下课的时候了，不间断的一直延续下去，所以是苦极的啊。这无间地狱呢是最苦的地狱了，而这个婆罗门女的妈妈呢，那么显然她对这个，我看从这个方面来看的话呢，表示她可能对这个三宝的这个毁谤，佛法的这个毁谤呢，可能还做了不少事情，所以才会堕到这个无间狱去啊。因为如果最轻一点的话，可能不必到无间狱啊。到无间狱的话呢，都是这个最重的罪了，十恶不赦的这种罪呢，才到这个无间狱来啊。所以虽然这个婆罗门女用尽了心思呢，竟然不但没有救到她妈妈，妈妈还是堕到这个无间地狱去了。这个婆罗门女呢，那么他因为懂得佛法呢，所以他知道这件事情不好啊，不妙，所以他说呢，知母在世呢不信因果啊，既当随业呢必生恶趣。他虽然不知道他的母亲是不是下到地狱道去，但是呢他很确定的时候呢，他母亲一定会生到恶道里边去，三恶道啊。所谓三恶道呢，我们普通讲就是这个畜生道啦啊，动物类的恶鬼道啦，鬼道啊，恶鬼道，那么再下来就是这个所谓的地狱道啊。因为有这个担心呢，所以他做了下面一件呢也是很不寻常的事情啊。他做了什么事呢？遂卖家宅，广求香花及诸供具，与仙佛塔寺大兴供养啊。这他做了这么一件事情。一般我们在这个亲人故去之后，即使不是信佛的，那是照我们中国的传统呢，也会去做一些善事，捐一些香油钱啊，或者是印印经啊，来替这个亡人呢来增加他的福报，消他的这个罪业啊。这是我们中国人呢在这个临终的时候呢通常都会做的事情。但是你看这个婆罗门女呢，她这个手笔比较大啊，动作比较猛。他既然是这个婆罗门的家族，表示这个他们家里呢虽然不见得是富有之家，也不会是一个一般的家庭，也算是大概是至少是中上以上的家庭，有家有宅的，有田有家的啊。他把这个家宅整个卖掉了，拿这样的这个钱呢来准备这些香啦花啦，还有很多的所谓的供具啊，拿到什么地方？拿到这个佛塔啊，或者是佛庙里边呢去供养这个佛啊。因为这个时候佛已经这个去世了，所以佛不在了，留下的就是这个塔寺啊。塔寺里边呢供养了有佛像，或者是供养的佛的这个舍利啊。舍利大家知道吧啊，像我们在现在这时候大家都是老同修比较多一点啊。舍利一般叫做灵骨的意思啊，我们常常听说舍利子，舍利子啊，就是这些修行人呢，他们呢因为有这个有这个智慧的关系哈，那么在这个生理上产生一种变化啊，所以在他死亡的时候呢，他有一些东西烧不坏啊，烧到后来呢变成了一个很坚固的一种东西，也不知道是什么物质的东西，那么而且有很多的光泽颜色，有时候非常好看，这叫做舍利子，所以它属于这个灵骨的一种啊。我们这个现代人呢啊，死亡留下舍利的例子很多了哈，如果有机会的话呢，我们可以讲故事，可以讲很多啊。所以这个塔寺里边呢，也许就供了这个佛的舍利也不一定啊。特别是这个塔这个字呢，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变成一个英文了哈，叫做 stupa 这个字翻成中文呢，我看还真的写一写才行。这个我来写哈，这个字不好写，非常不好写。就是因为本来我们不需要谈这些东西，不过在你看经的时候呢难免会碰到，所以呢只是要知道一下，他就是把这个 stupa 呢翻成了这个音，翻成了中文啊。很奇怪啊，这个字我想大家都不太会念啊，这个字念做素啊， 他说宿赌坡啊，宿赌坡，所以你看就是 stupa 的意思啊，这个音倒还蛮像的啊。有时候很多翻出来的音跟原文差很多了啊，这个翻出来还蛮靠近的，所以这就是一般我们叫做塔的意思。这种叫做 stupa 的塔呢，通常都放了藏的这个舍利在里边啊，不一定是佛的舍利的，总是某种某些这个圣者啊圣人的这种舍利留下来的舍利。像我在这个国内有很多这种塔里面有舍利啊，那么马上想起来的我也去过的，就是那个大家知道这个《白蛇传》里面的雷峰塔啊，雷峰塔在这个不知道多少年前不久之前垮下来了啊，垮下来以后他们在整理这个塔，从这个地基里边呢就挖出了舍利，表示这个塔里边当初是存的舍利啊。很多塔里边呢就是为了这个舍利所以才建一个塔起来。那么塔在这个佛教里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呢？因为就是把它建成一个高塔，让它怎么让它高出来很明显。那如果在里边放舍利，当然表示我们对这个舍利的一种尊敬，但是除此之外呢，它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说因为这舍利呢这个灵骨它本身呢其实是带着这个加持力的啊，这个舍利本身有它的加持，他们会放出某种这种能量出来的。所以如果我把它放在一个高的地方供起来，它的能量可以散布到很远的地方去，那么对这一个地方的环境呢都会产生啊这个许多这种好处，有相当的利益在里边。这是这个建塔。所以如果我们以后有机会的话呢，考虑到建塔可以有很大的功德，可以如果有这个机会有这个机缘有这个必要的时候呢啊，那么呢发心建一个塔会有很大的功德。所以这就是这个婆罗门女呢，那么她找到一个这个过去佛，也就是所谓这个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啊，这是仙佛已经过去了，他所留下来的这个塔呢，他去把这个贡品去供养他啊。我们知道贡品呢除了这个香跟花之外啊，那么对初学的同学我们稍微介绍一下，我们常在像我们的佛台上呢才能供所谓的八供啊。八供呢这个是应该是吧比较西藏的传统吧啊，就是我们供哪八供呢？水水花香灯土果月，念起来很快啊，基本上就是供这个洗脸的水洗脚的水啊，水水供花啊，供这个香啊，水水花香，然后供灯，灯有光明的意思啊，涂是一种涂香，就是我们讲的香水啊，涂在身上那种香，跟前面那种烧的香不一样啊，所以水水花香灯涂果呢是代表一种食物的意思，不一定是这种水果啊，代表食物的意思。最后是这个月，我们还希望能够奏乐来这个娱乐啊这个佛啊，还像我们以前有什么这个用唱戏的方式来供养啊，那个娱唱戏的方式来供养呢，在这个我们台湾的民间非常的流行啊。那么这拿了这个方法来供佛呢，我不知道是不是很适当，不过我想如果有诚意的话也未必不可啊，但要看你唱什么戏了，不要唱一些乱七八糟的戏啊，戏目要稍微注意一下。这就是所谓一般讲的这个供具啊。那么另外在佛经里也谈到呢，当我们要供养一个出家人一个师父的时候呢，也就有四个方面的事情要供养啊，叫做四事供养，四件事情。那四件事情呢，第一个当然是饮食，那么师父或者是这个出家人一定要吃饭的啊，要饮要食。第二个呢，衣服他需要穿衣服。第三个是卧具，他有个地方可以睡觉啊。第四个叫做医药，人呢有时候不小心会生病的，所以要需要有医药呢来帮助他这个哈、啊、维持他的健康。所以我们在这个我们平常在修这个供佛还是这个盂兰盆的时候，我们也都准备有这个四事供养。当他在这个塔寺里边去兴供养的时候呢，他也就同时呢看见了这个所谓觉华定自在王如来他的一个雕像或者是一个画，应该是雕像，这里是一个塑啊或者是塑像啊。他说这个形象呢在一个寺庙之中，寺是指寺庙啊，塔跟寺呢有时候不是一样的东西的啊，塔有时候只是单独的一个塔啊，寺庙的话呢通常里边有这些僧众在里边的啊。这个佛像呢塑化威容啊，非常的有这个威严啊，有这个威严，端严必备，非常的端庄啊。 非常的这个所谓言，我刚刚解释了，非常的这种有这种贵气尊贵啊，也是一样啊。他看到这么一尊佛，刚好佛像也塑得很好，所以呢，当这个婆罗门女呢在供养的时候，当然他要给佛像行礼了。所以他在行礼的时候呢，瞻视啊，抬头仰望的这个佛像的时候呢，那么因为这个佛像雕得好，所以他呢产生的这个敬仰之心呢加倍啊，所以倍生敬仰。本来他来供佛，一定是对佛有一种敬仰之心，现在因为这个佛像呢特别雕得好，所以他这个敬仰又加倍了。所以这里呢，我们就理解了哈，平常这个所谓画佛像、塑佛像呢，可以有很大的这种功德啊，因为会给这个一般的这个信众们，或者是一般啊，有时候不一定是真的信众了，普通人看到一个好像都会生欢喜啊，可以接引很多人来信佛或者是学佛。这样说功德是很大的，可是你要小心，画得不好就不要用了，因为画得不好的佛像有反效果啊。那在我的经验里面呢，我看到的佛像呢，以前呢，现在好像呢品质上比较有进步啊，以前看到的佛像是不好的比好的多啊。那么你说好不好，好像很主观了啊，其实也不尽然啊，因为当然我们有时候一尊佛像，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这是合理的。但是好与不好的话呢，不完全是从一种一般的这种美与不美的观点来看啊，而是要从佛学的这个精神上来看。所以如果你对佛学的精神体会不深的话，严格的讲你是没有能力去判断一个佛像好与不好的啊。所以我们常常看到有些佛像大家都说好，画得也很秀丽，笔触也很好，可是我们怎么看怎么不好，因为没有味道啊。有些你看有些很多佛像啊，观音菩萨画得像一个很少女一样啊，对不对，非常的美丽，美丽美则美矣，可是没有味道啊，那只是一个世俗间的少女，那没有办法把它想象成是一个啊这种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啊。所以在这里呢，我就说这个能够有这个能力去作画，发愿要画佛像呢，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但是呢一定要把握把它画好，画不好也没关系，就把它烧掉就好了，不要留下来啊。古时候我们看到很多就像敦煌啊，有些那种雕像啊真的是很好，那我不得不去想，这些雕像的人不是一般的工匠，他必然有些佛学的修养在里面，不然雕不出那种味道出来啊。所以这个刚好这个婆罗门女看到的这尊像呢，是雕得很好的一尊像，所以让他对这个佛的敬仰呢加倍了啊。所以他就心里在想，这么好的这么尊贵的一尊佛啊，那么佛就是所谓大觉了，所以他说佛名大觉啊，具一切智，若在世时呢，我母死后倘来问佛，必知处所。因为这个时候呢，这个婆罗门女呢，她最忧心的一件事情就是不知道这个死去的母亲到底落到哪一道去了啊，有多好或者是有多不好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她看到这个佛产生了这么深的敬仰的时候，很自然的念头就是说，那么这样一尊大觉的佛具备了所谓的一切智啊。这个一切智呢，在佛法里边呢，指的是一种智慧。我们在读导论的时候呢，讲过啊三种智慧啊，分成三个层次，所谓一切智，第二个叫做道种智啊，可以写一下啊，三个一切智跟道种智啊，第三个叫做一切种智啊。那么在经文，我们在看佛经的时候呢，这个一切智跟一切种智呢，这个用法上有时候有点混淆啊。本来这个一切智呢是比较这个初级的一种智慧啊，但是我说这个初级也是很高了。所谓的一切智呢，它的重要的概念就是你已经证到了所谓这个诸法的空性，对这个空性已经有一个很直接的这个掌握啊，不是一种理念上的掌握，这个叫做得一切智啊。那么一切种智呢，差一个字啊，可是呢一切种智呢指的是这个佛已经圆满的智慧了啊，所以一切种智跟一切智呢严格的讲是不一样的啊。可是有时候你在经上呢，你会看到他用一切智，其实他讲的是一切种智啊。所以这个地方呢啊好像有一点混淆，不过我们知道他呢，我们就理解了，就不会搞错。在这个地方呢，从佛的角度来讲，他应该指的是一切种智啊。 所谓一切种智，就是不但他有这种空性的智慧，他也有一切圆满的差别的智慧啊，就是世间种种的道理他也懂得很清楚。既然如此，所以什么事都应该知道。那么如果这个佛还在世的时候，他能够跟这个佛对谈，对话，可以问佛问题啊，那么他想说佛一定就有能力告诉他的母亲落到什么地方去了。可是不幸现在这个佛呢早就已经灭去了，现在已经是相法的时候了，所以当然没有这个不太有希望了。因此呢他觉得很难过啊，就是很可惜啊，所以他垂泣良久呢，瞻念如来啊，瞻念，瞻我们知道就是这个瞻仰，他眼睛看着这个佛，还是对这个佛呢有一种这个期待啊。那么念呢就是不舍啊，总是呢想在我们常人的心里边呢，虽然知道这个佛已经不在了，好像没有办法从佛那边得到什么这个答案了，可是又在痴痴的想说是不是佛还是能够帮他一些忙啊，所以有这种所谓的瞻念啊。这个时候呢忽闻空中声曰啊，空中忽然出现一个声音出来，他说弃者圣女勿至悲哀，我今是汝母之去处。这个声音就刚告诉他啊，叫他不要悲哀了，那么我是可以告诉你你的母亲呢到哪一道去了。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空中的声音呢就是这个他所拜的这个佛呢他所显现的啊。可是你在这个地方哈，他这个佛竟然开口叫他圣女，你想这个婆罗门女呢当时也没有说他有特殊的修行啊，只不过说他这个啊行住坐卧那么很得到诸天的卫护啊，是一个很好很尊贵的女子，那么佛把她叫做圣女，我想这个意思就是说呢，其实从佛的这种智慧来讲的话呢，那么不但看到这个婆罗门女这一世她的这个表现，她也知道这个婆罗门女呢过去生里边各种所表现的行为啊，所以把她叫做圣女，那么就是认知道他呢有这个已经有了具足了这种尊贵的德行了啊，更何况呢在这一圣里边呢他也这个尽满了这个孝道啊，孝心非常的出众啊，所以以这个原因呢他就称呼他为这个圣女了。我们再看这个经文上怎么描述这一段啊，这个婆罗门女听到这个声音之后呢，很快的他就合掌向空，因为声音自空中而来，而摆空曰啊，因为看不见这个佛，所以只能向空中来这个说话。他说：“是何神德宽我忧虑？是哪一位神德啊？”因为那个时候呢，他也不知道是佛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天神了哈，所以就泛泛的称呼这个神德。那么神德呢，就是有德之神了哈，意思是一样的啊，能够知道我的忧心，来宽解我的忧虑啊，告诉我母亲在什么地方。他说呢他自己这样子啊自述啊，自己这个向这个佛这个述说，他说我自师母以来昼夜意念无处可问之母生界啊，自从母亲去世以来呢，你看这里才说出来了哈，前面我们并没有看到这个说法，原来他对母亲的这个意念呢可以说是24小时都在相续啊，好像这个也许他连觉也没睡了，或者是睡梦之中也在这里意念啊，这个心呢对师母的心切呢可以说也是超乎这个寻常的啊，所以他向这个空中的声音的来处呢就这样子做了一个表达啊，告诉他了，你看你现在要告诉我了，真是太好了，因为我自从失掉母亲以来，我是这么切切的希望知道我母亲到底升到什么地方去了。于是呢这个空中就有声音在回报他，他说我是如所瞻礼者过去觉华定自在往如来啊，我就是这个你拜的这个佛，见汝一母呢备于常行众生之分，故来告示。今天因为看到你的这个孝心呢比常人来讲呢超过很多啊，因为这样的因缘呢所以对你特别的来 这个等于说是来帮助啊，来给他这个解决他的这个困难。这种事情呢，我们很多人有时候在这个学佛的历程中间呢，有些人得到感应，有些人觉得没有啊。得到感应的人当然就很信了啊，但是呢，很多人呢努力了半天呢，好像没什么反应，诸佛对他不反应就是了啊。那么当然我们在想说有两个可能性，一个就是自己太鲁钝了，自己的诚心不够，自己的努力不够，所以呢佛没有反应。另外呢，一种比较这个负面的想法，就是说到底有没有佛啊？对，佛经讲的这些东西是不是有什么这个只是这个说说故事而已啊？是不是真有这么一回事情？所以我们在信心上呢有时候会有点动摇啊，特别是受了这个忽然间受了一种特殊的这个灾难之后，受到了一种打击之后，我想很多人都难免会想说，我学佛学了这么久啊，也不能说不诚心，怎么还会让我受到这样的这个痛苦跟打击啊？不是说念了这个佛号好像什么事都没有了吗啊？还有这个天神的卫护，他们都到哪里去了？所以很多人呢在这个开始学佛的时候呢，信心还不是很坚固的时候，遇到这种事情呢，一定会有这种的反应啊，这是人之常情。但是感应的事情呢，我们也听多了，可是像这种感应的事情还真的听得不多，所以佛会开口讲话啊。那么我不是跟大家一开始提过吗，常常有佛菩萨到我们这个道场来，可是佛菩萨常常都是很 quiet 啊，他没有给我们在这里这个演讲的啊，这个什么开示的这些东西没有啊，所以我们有时候也觉得这个可能我们的努力还不够啊。现在呢这个婆罗门女呢好像也没什么学佛啊，但是就是做了一个很大的这个发心的布施以后呢，竟然佛跟他开口讲话了啊，这非比寻常。那我想呢这个问题就是说呢，其实这个表面上看来这个婆罗门女好像是一个初学，但是她有很多的因缘呢才会得到这种特殊的一种感应啊。第一个我们知道呢，这个婆罗门女她已经是多生累积，不是这一生的修行啊。那么在这一生里边的话呢，她的表现也是非常的异于常人。第一个她这种孝心啊，你想我们有谁啊能够因为自己的亲人故世的缘故，担心他落入到恶道里去把所有的家财都卖掉了，然后去来拿这些钱买了东西去供养这一个佛，而且这个佛呢还不是一个活生生现在的佛，只是一个佛像而已。好，当然这个时候我们也从这故事里看得出来了，这个时候这个婆罗门女呢可能爸爸已经不在了，也没有兄长，所以是他当家的。如果我们当不了家，你想卖也卖不成，人家不同意的啊，兄弟姐妹不会同意的啊。所以他能够当家啊，也有这个条件啊，他有这个狠心啊，就把这个家给卖了啊。这家卖了以后要租房子的，很累的啊，很累的。所以换句话说，他这个发这个心发的实在是很猛，一般常人做不到啊，真的是不能比啊。那这个呢，当然背后呢也表现出他这种孝心，对母亲啊这种担忧的心思，为母亲担忧啊这种心思呢太强太强了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想啊，那么又到这个佛前的时候，我们刚刚不是说吗，他看到这个佛像以后呢背身敬仰啊，所以他这个对佛的这种尊敬之心呢也等于有一种特殊的这种啊这种啊一种特殊的地方。所以我想是这样一些特殊的原因呢，他的力量的强啊，他的这个用力的强呢，所以他得到的感应才会强啊。我们再看这个，那么他得到这个回应之后，他的这个反应是如何？婆罗门女呢，闻此声已呢，举身自仆啊，肢节皆损，左右扶持，良久方舒啊。这个呢，也是这种描述的非常的，我这样讲，我觉得这个经啊在这里哈，如果把它看成一部小说的话，这文字也是很好的小说，就它用的字各方面的哈，对于这个传这个神哈，传这个情哈，都蛮真的哈，让你觉得好像真的一个故事就是这样子啊。他说呢， 听到这个回答之后呢，举身自朴啊，知节皆损。大家想这个反应呢，好像有点这个突然，但是也是很合理的啊。为什么？因为他思念母亲的这个心呢，昼夜在意念呢，我想这个人都想呆了啊，为了要追这个答案，对不对？那现在从这个完全没有期待之中呢，得到佛的一个音声要给他回答，完全是出于他的妄外的啊。而呢，他这个这一阵子来说，仅仅期待的愿望突然之间可以实现的时候呢，这时候的话呢，可以说这个心理的状态上的哈，好像本来呢是一种一种一直期待，是一种很紧张的状态。你突然之间这个问题可以解决的时候，你的心会突然好像松下来的感觉啊。这一松下来的话呢，人呢大概就人的这个有时候我们人一松下来，人会就会怎么样，就会软下来了啊。所以我在想，可能这种情况呢，那么他实际上也是一种很大的感动啊，佛竟然会给他回答，同时他也一定是相当的感激，因为他这么问题呢，竟然能够得到佛的这个加持呢，能够给他一个答案啊。所以他在这个所谓自扑呢，其实不是说他往地上去扑，应该是他要表达一种他的感激和这种表示，应该是说他要去这个礼拜的时候呢，那么动作上呢难免这个仓促了一点啊，在这种心情之下，所以就叠交了，实际上是叠交了啊。叠交以后呢，把这个手脚就给叠坏了啊，不但叠坏了，可能人也叠得半昏了，所以左右扶持呢良久方舒。旁边的人把他扶起来以后呢，还昏的啊，过了一阵子才苏醒过来啊。所以这些地方呢，这种描述呢，是从另外一个方面呢，让我们感觉到这个婆罗门女呢，对他这个母亲的思念和他的焦虑啊，深刻到这种程度。那么从这里呢，也就比较能够吻合到为什么会他采取这么大一个动作啊，把这个家卖掉了。来供佛，于是他这样醒来之后呢，他就对这个佛讲话，他说：“愿佛慈悯呢，诉说我母身界，我今身心将死不久。”啊，他说：“你老人家就快点说吧，我已经快要死了，你再不说的话就来不及了。”那我们也会问一个问题，说他怎么会讲这句话？说我快要死掉了啊？我想。如果我们换一个场景，把我们自己想象成是这样的一个婆罗门女，有她这样子迫切的心情的话，那么可能就比较容易体会她当时的心情，并不是她真的要死了，只是她觉得她自己要死了。为什么她觉得自己要死了呢？因为焦虑到这种程度的话呢，可以说到一种可能是身心俱疲，可能很多天没睡觉了啊。那么在这个突然之下呢，一放松了，他感觉到他这个人呢已经撑不下去了，所以他会才会说呢，我今身心将死不久啊。那么另外一个角度也可以说呢，他会这样讲出这句话来呢，就是说这个对他母亲的这个思念呢，可以说是他现在最大也是全部的愿望。这个愿望如果解决了，他死也无所谓了啊，他可以去死了啊。所以这个里面呢，可以听出这两种意思出来。这个时候觉华定自在王如呢又回答他啊，他告圣女曰：汝供养毕，但造反射，端坐思维无知名号，既当之母所生去处啊。这个佛的回答呢，其实是有点这个巧妙，有点奇怪啊。他并没有直接回答他说呀，你的母亲现在落到哪一道去了啊。那么他只是告诉他说，你就告诉他一个方法啊，叫你这样做的话呢，你自己就会知道啊，你的母亲去哪里了，你自然就会知道的。这个方法呢，就是叫他去思念啊，或者是意念呢，这个觉华定自在王如来他的这个名号，那就是他这个名称呢。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念名号呢，哈、啊，这个是佛学里呢一个佛法里一个常用的修行的办法啊。修净土宗的人呢，我们念这个阿弥陀佛的名号啊。那么修这个地藏菩萨法门的时候呢，我们念这个地藏菩萨的名号。那么修观音菩萨的时候，我们念观音菩萨的名号，对不对啊？各种名号我们常在念。密教里边呢，有时候我们不念名号，就念个咒子啊。 那是另外一个角度来做啊。但是在显教里边的话，我们通常都是用念名号的办法。这种念名号，专心念一个名字呢，也是一种修定，一种禅修的法门啊。我们记得禅这个字呢，我们叫做思维修，所以你可以说这个念佛呢，用这种念佛的方法来修，也是一种思维修啊，可以得到这个定的啊。另外呢，当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念佛号呢，有一个最重要的意思呢，就是透过这个佛号的持诵呢，可以跟这一尊佛产生一种联系，产生一种感应啊，这个是他这个方法里最重要的一个成分。修定反而不是他一个最主要的这个方向啊，所以所有的这种念佛号或者思维名号呢，主要是这一点的道理啊。这个道理讲起来很多啊，很比较大一点，那就是我们平常如果要解说这个念佛法门的时候呢，我们大概就要把这个道理呢啊好好的讲一讲啊。我们慢慢的呢看看，也许会谈到这个问题啊。现在我们就说，只是说因为这个名号这件事情呢，看起来好像很虚，因为我跟我的名字好像是两件事情，对不对？那你念我的名字跟我好像有关系，但是好像有那么大的关系吗？啊，我们有时候有点怀疑啊。但是事实上呢不然啊，这个道理要讲通呢，要讲到佛学很深的道理去，你才知道为什么透过这个名号可以跟这尊佛产生一个非常好的沟通和感应啊。所以念名号这个法门呢，这样看来的话，就是一个非常方便、非常简单又非常有用的法门啊。所以这个佛呢就教了他这个法门，叫他回去修这个法门去啊，自然可以知道他母亲的这个去处。好，这个婆罗门女呢听到了这个话之后呢，寻礼佛已，即归其舍。这个寻字在中文里的意思就是很快的意思，一下子啊，因为他这个心很急了，既然佛教他这么做，他巴不得赶快就去做了，所以匆匆的跟佛这个谢一谢，拜个礼拜一下呢，就赶快回家去啊。以一母故呢，端坐念觉华定自在往如来啊，就照着做了啊，而且是端坐啊，很尊敬的。然后呢，经一日一夜啊，要很注意这句话。我们念一个佛的名号，有时候念个15分钟就乱掉了啊。那么他能够一日一夜可以说是不睡觉的。那我们就算是能专心，我们也很难做到不睡觉。到了这个11点的时候，大概就要打瞌睡了啊。那你为什么能不睡觉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因为婆罗门女的用心呢，她其实在念的时候呢，已经念到入定的阶段啊，这个定呢的这种心境已经展现出来了。只有入到这种定境的时候呢，你可以不睡觉，否则的话你一定会困的啊。所以这个能够做到一日一夜，一定是进入到这样一种境界。也是因为进到这个境界之后呢，我们再看下面说，忽见自身到一海边，溪水涌沸，多诸恶兽，尽覆铁身呢，飞走海上，东西驰逐，见诸男子女人呢，百千万数，出没海中，被诸恶兽呢争取食啖。啊，我们先读到这个地方，就是他看到这么一个很奇怪的景象啊。那你说他怎么看到的啊？他不是用眼睛看到，他坐在家里边啊，当然看不到。这个看到的话呢，是有些人一般说啊，他是出神了，对不对？俗话讲出神了啊，就是好像有一个这个灵魂呢，从他的身体跑出去了啊。那么在佛学里呢，不太讲这个灵魂，或者呢，我们说这个灵魂在佛学里呢，应该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解释比较清楚一点。因为我们讲灵魂，老实说，对我们大家来讲都是一个很模糊的名词，没有人知道灵魂是什么东西啊。那么在佛学里来看这个问题呢，可以看得比较具体一点，就是说一律像这种东西呢，在佛学里都叫做中阴身。记得我们在死亡的过程里谈过中阴身，就是在我们死亡之后到再生之前这一段的生命的历程叫做中阴身。但是中阴身的现起啊，不是只有在死亡的时候才会出现，在我们活的时候也会出现。通常会出现的时候呢，有几种情况。一种最普通的情况是梦里边，有些人会梦游。有一种梦游我知道是自己站起来，真的是就是我们这个 physical body 跑来跑去啊，那种是一种梦游。还有一种梦游就是你人躺在床上没有动，但是呢你好像到外面去飘过一阵子啊， 我们同学里好几个我就知道有这种经验啊，就是他会觉得觉得在飞，然后看了好多好多奖，绕了一圈他又回来了啊，这也是一种梦游。这种梦游的话呢，就是相当于死亡的时候那种中阴身啊，这叫做梦里的中阴啊。那我们在修定的时候到一个程度呢，也可以有这种所谓出神的现象，那这叫做定里中阴，也是一种中阴身啊。换句话说，我们不叫做灵魂，我们叫做中阴身，并不只是一个名词上的差别。怎么讲呢？在佛学来讲，其实谈不上有那种所谓好像藏在我们身体的一个好像很虚无缥缈、很神异的一个灵这种东西啊，而是佛学认为呢，我们一直都是一种现象的这种怎么讲？一种现象的不断的延续、不断的推演，活着也是这样，死后也是这样，这是生存的一种状态啊，所谓生命的一种状态就是这样的。所以在这个现象的延续相续的背后，没有一个比现象里边好像更实在的东西在里边啊，好像穿插在这个现象之中，没有这个东西。因为有这个东西的话，就会形成佛学里的一种我见，你会把这个东西当成一种自我，构成一种我见。而我见呢，是所有的佛学里边呢都要破除的一个概念啊，都是我们障碍我们解脱的一个概念啊。所以呢，我为什么要在这里强调这个中阴跟灵魂的问题？因为很多学佛的人呢也忽略了这个问题，泛泛的把这个中阴身呢就当做一般人讲的这个灵魂，所以大家这个用词上都很混淆啊。然后你这个混淆呢，在有些地方也就无所谓，就让它过去，但在这个地方是一个很关键的地方，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这个观念呢抓清楚，因为这里牵涉到佛学里很深的这种道理，就是描述我们这个存在的现象是怎么样存在的啊。所以你如果理解到这个东西，你就知道呢无所谓灵魂，我们只有现象的变化。所以所谓中阴身的现起，就是当我们在睡梦中或者定中的时候呢，你真的从你这个心识上面呢现起了另外一个身体，就是说在这个肉体是一个身体在那边，但是你在这个肉体在一个静止的状态的时候呢，你的这个心识呢用其他的力量现起了另外一种身体。这个身体当然跟我们这个身体呢它的构造结材料上不太一样啊，那种身体我们叫做异生身啊，就是比较相当的这个好像属于这种概念的东西，但是你也不能说它是完全没有东西的概念。在我的理解里边，中阴身是有某种程度的这种物质性在里边，它不是非物质性的东西啊，只是那是一种相当不同于我们这个身体的物质啊。因为它有这样一个身体，所以它形成了另外一套感官的系统，所以它能看能听一样的，能闻啊。那么这一套感官系统就跟我们这个世界里的感官系统不同一个系统，所以那个系统里边的东西可以看见很多东西，我们这个系统里看不到的东西。那么它也可以，譬如像这个中阴身能够啊，死亡的中阴能够行动很快速一样，能够从这里到那里，好像这个电光的方电的这种速度就可以去跨越啊。好，这就是所谓讲这个中阴的情况。那么你从理解到有这种所谓定理中阴的话呢，你才能理解到这个经文上啊，为什么他忽然间就到一个海边？这个海边从物理的意义上可能是一个遥远的地方啊，但是对这个中阴身来讲的话呢，距离对他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那么他看到这种现象啊，当然是一个很不好的现象，看到的是一个海，而这海呢，不是像我们看到的这个我们加州的海岸那么美丽，它是一个热水海啊，而且是滚烫的热水。在里边这个涌沸就是这里那个一直在像开水一样，我们的开水就是一种涌沸啊。在这个涌沸的水里边呢，有很多的男子女人呢在这边啊出没于海中啊。所谓出没于海中，就是在这个海里边再浮再沉啊，有时候露出头来，有时候沉到海里边去。然后在这个海的上面呢，有很多这些奇怪的这些恶兽啊，凶猛的野兽，那么在飞在上面呢，跑来跑去，在这海面上飞啊。这些野兽呢都是铁做的身体 啊，不是我们这种肉质的身体，这个合理的。这么烫的水，如果是我们这种肉质的身体受不了的哈，啊，有这个铁身的话呢，不怕这个废水啊，可以在这个海上呢走来走去。我们在这个人世间的话，我想我会想到这个，很多人喜欢这个泡温泉，哈哈，温泉还好了，温泉的温度不高了啊，温度升高一点的话就变成这个海了啊，所以就不舒服了嘛。那么，而且这些野兽呢，在海上漂是有干嘛呢？它是在咬啊，在吃啊，咬这些漂浮在海里边这些男女，食蛋啊。这个蛋这个字呢，是吞的意思啊。我们在《地藏经》里用这个字用的很多啊，就是食蛋就是吞食的意思啊，蛋是吞下去，所以就看见这个野兽呢，去抓着这个海里面的人去咬啊，去吃啊，吃这些人的肉。这还不算数，又见夜叉呢，其形各异，或多手多眼多足多头，口牙外出呢，利刃如剑，驱逐罪人，使尽恶兽，不自伯爵，投足相救，其形万类，不敢久视啊。除了这些恶兽之外，还看到那个轨道里边那种夜叉啊。我们已经解释过什么是夜叉，夜叉的意思呢是勇健，就是很有力量啊，很有力量，很凶猛的这种鬼啊。那么各种不同的形状，有多手的，有多头多眼多足很多，对吧？我们因为我们只有一个头两个手，看到人家头多手多的话会觉得很害怕的。而且这个口牙外出是很凶悍啊，这个牙齿呢利刃如剑，是形容这个牙齿啊，这个牙齿的锋利呢像剑一样。那么他们在干什么呢？他们呢不但不去救这些海里边的人，他们是把这些海里人呢推到这个怪兽的旁边去，让这个怪兽去吃去啊。所以这个助纣为虐。而且他后面说呢，这个这句话说夫自伯爵投足相救啊，这句话的解释呢我觉得有点这个晦涩啊。一般我看注解上的解释呢，就是说这个夜叉哈，把这些这个海里边这些男女们呢哈，把他们这个头跟脚啊给拢在一起，把人变成一个小肉球，这是一个解释啊。那我不知道把它变成一个肉球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哈。我想呢，这个夫字伯爵啊，他用了这个夫字来讲的话呢，当然是指这个夜叉了哈，就是他不但把这些人呢赶到这个恶兽那边去，他还用手呢去脚呢去把这个去怎么讲去打呀，去抓呀这些个漂浮在海里的人。这个伯是用手打的，这个爵呢是用脚去勾啊，用脚去弄啊，就是手脚齐用，对不对哈？去又在另外一种方式来修理这些个海里边的这些众生啊。那么所谓这个投足相救的话呢，如果这样来解释的话呢，只是说他们这个在伯爵的时候呢一种形态啊，就我们大概就这样理解好了哈。所以这样呢，你看到这个海里边受苦的众生呢，各形各类的在受着苦，有时候被人咬被人吃，有时候被人打了被人赶，所以呢非常的可怕啊，其形万类呢不敢久视。然而这个时候呢，婆罗门女念佛力故自然无惧啊，她还好了。虽然通常看到这个苦的现象，尤其是一个女士们呢，一定惊得这个花容失色啊。不过她这个婆罗门女很有定力啊，她没有，她心里面也没有害怕，虽然看到这么恐怖的这个局面啊。故事很好啊，可是我们还没有时间把它看完，我们下次再看完啊。今天先读到这个地方啊。对，像这种故事我们读过以后呢，哈，你可能不晓得他的文字用得这么好啊。你这样仔细看过一遍呢，觉得他的用字蛮小心的哈，在这个表达方面哈，这个把握这个情景方面呢，蛮好的。我现在回答一个同学的问题。问题是有关这个所谓地藏菩萨这个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的问题啊。那我们今天刚好讲了这个东西啊，他说如果地狱已空呢，为什么有这个业报因果啊？但目前来讲地狱是没有空的啊，因为这个地狱不空誓不成佛，这是地藏菩萨发的一个愿啊，这个愿也发了很久了。可是虽然经历了很久，到现在呢，这个就像这个 普贤行愿品里这个讲的话，这个众生其实数量太多太多了啊。虽然地藏菩萨已经度了这么多的人，可是还是这众生里面的一个部分而已，还有很多很多的没有度到，所以地狱是还没空。但是如果地狱已经空了的话，那么你说何来这个业报因果？这个跟业报因果来讲的话呢，并不违背啊。怎么说呢？如果地狱已经空了，也是照这个业报因果的定律来空的。他必须这些地狱的众生要到他们的业都已经报尽了，啊，才能够离开地狱。也就是所有这些地狱的众生呢，都已经消完了他们的业了，地狱的业都消完了，所以他才能离开地狱。而其他没有进地狱的众生呢，也都没有再造这个地狱的业因，所以也没有，就是说旧人去了，没有新人进来，所以这个学校就空掉了，啊，没有人了。所以这里边他还是要很严格的遵照啊这个因果的定律，啊。但这就是说，如果说还有一个众生没有听地藏菩萨的话，又造了一个地狱因，那么那时候的话呢，他很可怜，他不但要下地狱，而且地狱只有他一个人，非常孤独，没有人陪伴的啊，他还是会下地狱，地狱还是为他保留的啊，地狱还是为他保留啊，所以这个应该跟这个业果呢并不违背啊。所以你下面这个问题可能跟这个有关，你说这个《金刚经》呢说，若有众生如来度者，如来则有我人众生受者，我当灭度无量众生，则不名菩萨啊。菩萨于法应无所住，这都是扣着《金刚经》的啊。那么《心经》也是这么说，说诸法空相呢，不生不灭，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呀。这些地方呢，哈，我想你的意思是说呢，这位同学的意思是说呢，这个从《金刚经》上讲。这个如来也不去度众生啊，那么如来如果去度众生的话呢，他就搞错了，他就不叫做菩萨啊。这个跟我们平常一般讲的佛法的观念呢，好像是有所违背的啊。那么《心经》说这个无苦集灭道，所以无苦集灭道的话，那么这一切的业果因缘好像也都变成虚幻的了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又何从去说啊？那这个道理，这个业果，我们讲这个业报是个什么东西啊？我不知道这是个问题所在啊。如果这个问题是这样的话呢，哈，啊，如果我讲错的话，这个没有关系，随时告诉我哈。就是如果我对问题所理解的是这样的话啊，那么我们是这样讲的问题，这个问题呢牵涉到哈，当然跟我们这个《地藏经》本身来讲不是说直接相关的哈，不过它牵涉到呢。我们对佛学里边这个空的道理的一个了解的问题啊，就是说你如果理解到佛家的空怎么讲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汇通啊这两点啊，就是说在《金刚经》和《心经》上讲的话呢，它是着重在啊揭开这个世间万法它的这个空性的面貌啊，它这个本质上的一个空，要把这个层面呢给它阐扬出来，发表出来。这是《金刚经》跟《心经》他们要做的事情啊。但是虽然他把这个空的面呈下来了，但是你不要忘掉，他所谓的这个空呢，就是指的我们所看到的这些业报因果这些现象，直对着这个现象我们来看取它的空幻。所以呢，这种空幻是说我们看出业报因果的本质的空幻，而不是说没有这些业报因果。这里牵涉到我们对这个存有的概念的一个理解，什么叫做有，什么叫做没有。也就是说我们讲存在，存在是什么意思。当然在我们一般人来讲，我们讲存在，我感觉得到的就叫做存在，这是一个解释的办法。可这方这个解释法也有它的这个问题。有一个人发疯了，他看见很多人看不见的东西，那我们要问一个问题，这他看见那东西是存在还是不存在。我们说这个人有精神病啊，他看见天上有这个音乐，有什么好多天神下来，有人看见上帝了，对不对？但是我没看见，但是他看见，他对他来讲，他说这是我感觉到的，那我们要把它叫做存在还是不存在啊。当然这些问题就牵涉的比较复杂一点，重点我现在就要说的就是说呢，我们现在这些现象啊，我们就说大家如果说共同经验的现象，我们把它叫做存在的话，这个比较容易说啊，你也经验到，我也经验到啊。 那么这些现象的存在呢，没什么好否认的，因为已经被感觉到了，我只是说这是被我感觉到的，我把它叫做存在，这一点没什么好否定的。也就是说呢，我不管说我们这个不管是佛学或是任何一门学说，说我们这个世间如何的虚幻，如何的不切实，都不能把我们感觉的这个世界，已经感觉到的世界，把它否定掉。我可以说我感觉到的这个世界就像做梦一样不真实，但是我梦毕竟是做了，你不能说我没有做这个梦，这个意思大家可以接受，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业果所形成的这个世间就好像我们的一个梦境一样啊，佛学里不常常说是人生大梦，对不对哈？我们是可以这样比喻的哈，就好像比喻着我们的一个梦境。所以以做梦来讲，它是存在的，在梦里边呢，你觉得非常的真实，即使你醒过来了，你知道那是做梦，所以你知道那个梦呢只是梦境，不那么真实。可是呢，你也不会去否定你做过这个梦。这意思知道哈，就是说，所以你没有去否定你做过这个梦，就是说这个业果呢，从梦境的层次上讲，它是真实的，但是从醒觉的立场来讲，它是虚幻的。虽然我从梦中人跟这个醒的人两个层面来讲这个东西，其实这也只是一种方便。如果我更进一步来推讲的话，其实在梦境之中呢，即使你不觉得它是虚幻，它还是虚幻的，它的虚幻不因为你觉得它不虚幻而变得不虚幻。所以今天《金刚经》和《心经》来讲这个所谓一切这种业缘果报的这种空啊，它是站在一个觉悟者的程度来讲，告诉你这是空的。他为什么要告诉你这是空的？因为我们都在梦境之中，我们不晓得它是空的，所以它的存有的当下就是空。而这个空呢，是要我们觉悟了以后呢就能够体会到，但是没有觉悟之前它还是空的，只是我们心里觉得它不空而已啊。所以有跟没有呢，是在这个地方去着眼啊。梦境的人认为是真的，他就觉得是有了，觉悟的眼光看呢，它是虚幻的，只是说它不真实。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它也没有否定它的存有，它曾经在梦境中是存在过。就是我一再说的，一个觉醒的人不会去否定一个人的梦境，因为梦境是在某种这个存有的层面上曾经出现过的事情，你也不能够去否定它。我们只是否定这个存有的真实性而已，而没有否定这个曾经发生过的这个表面的这个现象，好吗？没有关系哈，如果我觉得我这个讲还不是很清楚的话，我们还可以哈，下面以后今天比较晚了一点哈，我不想占用同学太多的时间，反正我是很鼓励大家呢尽量问问题哈，什么问题都可以问，是啊，因为你在这个怎么讲，我刚才也讲过，在我们这个末法的世代里边哈，你要去找这个正法已经不容易了啊。那么如果有这个机会，如果大家有这个问题啊，我是很愿意来啊做这件事情啊，所以任何的问题呢都很欢迎啊，不要觉得有什么不好啊，都是好问题。而且我想所有这些问题呢，我这样解释了以后呢，可能其他的同学听到的话呢，也会啊得到一些这个多一点理解。下礼拜是还上课吗？还是下礼拜就7月4号啊？不是啊，还没有。7月4号我们放假，可以预告一下，对啊。好，我们念回向了啊。愿此法会功德回向一切有情，远离诸恶苦趣，常以佛法明灯，多生父母得益，现世家小安平，菩萨护佑，善行善果日增，永不退转，深入智慧禅定，发起度生宏愿，菩提道业早成。 啊，我们也多回想一下啊，现在这个我想大家最 concern 的问题啊，除了这个经济的问题，大概就是什么这个猪流感的问题啊。所以希望这个啊，我们这个也贡献一些我们的这个心意啊，那么希望这个不要变成一个很大的这个瘟疫啊，那么尽快的能够啊结束。OK， 好，今天就到这里，大家晚安。